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这次来读它的下半部分。下边我先读一遍，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要对你讲的话。《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心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这一段圣经中，保罗特别要针对哥林多信徒之间他们盛行的反律主义和淫乱放荡行为来说话。在这里，保罗的焦点并不是说哥林多信徒一定有去找妓女跟妓女上床这样的事儿，而是呢，在这里他特别就着哥林多城市这种淫荡放纵的风气，特别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一定要在身体上，在圣洁的欲望方面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而保罗这样的提醒今天对我们也是非常的真实。今天这样的世代的的确确是一边冷漠一边纵欲，一边相信明天我们就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吃吃喝喝，一边为了今世的享受而投入巨大的毫不止息的也不知眼足的狂欢的经历。在这样一个纵欲和冷漠的时代，今天我们需要来听听保罗的真理之声，也看一看上帝是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保罗怎么样来看呢？上帝怎么样来看呢？我们从神的眼光看，神正是为这样的时代，为人的私欲的放荡和泛滥来定罪。有时候我们会很吃惊，说基督教是不是禁欲主义啊？是不是让人慢慢变成所谓的清教徒啊？其实呢，不是这样，乃是因为基督教圣经对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的身体与性伦理有着合乎真理的眼光和标准。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世俗的生活中觉醒，他也断难来拒绝世俗生活的淫乱对他的诱惑。每一个人都需要像雅各一样说，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就是天的门。 而不要指望着说我要到教堂中去做一下宗教礼仪，就等于我过了宗教生活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是发生在21年之前，那个时候我刚刚来信主，也刚刚来愿意深度的委身，但是自己并没有把凡俗的日常生活看成是向着神而过的，因此旧有的习惯常常还在我的生命中牵引我。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还记得自己呢，在去高校的食堂打开水的时候，常常用这个红纸代替那个红色的水票，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啊，根本不值一提，因为有时候常常忘了去买这个红色水票，要不常常忘了带零钱，所以随手呢就拿一张红纸撕一下，就扔在一个桶里，边上一个站着的人也不会细看。但是有一次，当我在路上就拿着一张红纸准备又要去打开水的时候，突然自己的心就被提醒了，里边就有圣灵的责备，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就有这样微小的声音在提醒说，齐宏伟啊，你真的买不起这0.10元一瓶的开水吗？你真的付不起这个价钱吗？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欺骗了人，也能欺骗了神吗？那一刻，自己一下子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就仿佛真的像雅各一样看见说，原来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就是天的门。所以那一次我很认真的去跟同学借钱买了红色水票，后来又把钱还给他，因为当时没有带。回来之后自己就在读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新约的雅各书，说一个泉源里不能又冒苦的水又冒甜的水，你的口里边不能既赞美神又撒谎。自己一下子就发现，哦，原来我的口已经被主征用了，他应该只是言说真理，要不当我充满谎言的时候，我对神说我爱你，怎么保证是真的呢？而自己的心也被主征用和充满了，不应该充满着污秽放荡和谎言。所以那一刻自己就在神面前愿意把自己的心和口都献给他，能够一生为他而活。这样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和道德外在的规条。再后来在自己的生命成长中，也经历到自己手被主征用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以前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自己突然就有很深的感动，要奉献自己的手和笔能够为主所用，自己的书桌也成为上帝使我耕耘的田地，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整个汉语界尽管像迦南地一样城墙坚固人高马大，但是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自己也领受说让汉语充满灵性这样的一个负担，从而呢也笔耕不辍。尽管很多文字都不像样，但是那是自己的无柄而渔，也愿意靠着神来点点滴滴 一寸一寸的耕耘。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基督徒的身体更被主来征用了。一个基督徒的身子竟然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借着信心，借着圣灵，已经与主联合了，两个人就成了一体。保罗用夫妻成为一体来说明这一点，也就是夫妻两个位格，但是却可以合一，联合成为一体，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最深最深的沟通、爱和夫妻之间性的关系。那这一切就使得他们有着最深的沟通和联合。而基督徒呢，也是已经把身体洗干净，成为与主深入联合的器皿。那因此，每一个基督的门徒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体上再放荡。这就好比是一个北方的美国人到了南方的奴隶市场，特别的来把一个女黑奴给买出来。他对女黑奴说，你自由了。但这个女黑奴说，是的，我自由了，但我决定跟随你，因为你赎买了我，我愿意以身相许。基督已经重价赎买了我，我们也应该对他以身相许。在这里所谓的以身相许，是指灵里那样一种最深的沟通的关系和合一。所以当一个人去跟妓女联合的时候，就是破坏了这种最深的合一。这就像美国出版过一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叫《谁可以这样爱我》，感动过很多人。里边有一位妓女，她呢已经做惯了妓女，但是有一个人就爱上她，就特别的赎买她，让她自由，并使她能够不要再回到那种放荡的生活中。这个女孩子不断的被提醒、被改变，但是她里边仍然有着放荡的本性，甚至后来她还勾引了这个赎买她的人的朋友，来与她的朋友来发生了放荡的关系。一个人已经如此被一种大爱征服和赎买，怎么可能再去来背叛这种最深的关系呢？所以这一个女孩后来受到最深的里边的责备，后来呢就幡然悔悟。是的，既然基督已经特别的征用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更应该来献给他，在一个纵欲狂欢的时代，为他来做荣美的见证。所以保罗说，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为什么呢？这就是说明人的身体被洗干净之后，他应该守身如玉，为主而活。人一旦背叛了这一点，他就会使自己的身体如此放荡堕落，也会耽误了与主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更深更深的沟通和合一。所以人的最隐秘的圣洁的愿望必须是从与主联合而来，也借着这样的联合使人珍惜基督的爱是如此倾倒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内在的欲望是最后被神征用的。那不管怎么样，一个人的最内在的欲望是代表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格。当我们 里边的欲望被主洁净，不再是私欲，而是圣洁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想着去与主有更深的合一和沟通，而不应该在我们最深最深的人格深处来背叛我们的主。正如有一个最爱你的妻子，但是你却去跟别的女人鬼混，回来的时候你如何面对她的如此深爱你的眼光呢？这岂不是最深最深的得罪吗？但愿我们内心深处被圣灵充满和征用，从而为他而活。是的，爱就意味着以身相许。天父，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真心的爱你，也能够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你，使我们不暴饮暴食，更不放纵堕落，乃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为你做荣美圣洁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